弟兄姐妹平安。2月28号张博士结成为主灵修标题，你们现在相信了吗？引用的是约翰福音16章30节到31节，在那里门徒说啊，现在我们信，那耶稣就回答说，你们现在信吗？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现在我们信了，但耶稣却问说你们信吗？真的这个时候将到了，然后呢你们都要留下我独自一个人。这就是31节到32节约翰福音16章那里。很多基督工人呢都已经离开耶稣基督，留下耶稣基督一个人，然而呢却试图要服侍耶稣基督，出于一种责任感，或者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根据他们自己分辨的结果这里有一个需要，所以呢他们根据自己的责任感或者是意识到分辨之后的那个需要他们呢继续服侍耶稣，然而他们却把耶稣抛在一边了。所以张博士就说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之所以如此实际真正来说，真的是耶稣复活的生命的 absence 这个字就是缺席，不在，实际上就是耶稣复活的生命不在了，缺席了，才会这样子，才会处于一种意识感责任感或者是觉得这里有需要去服侍耶稣。我们的灵魂呢已经脱离了跟神的亲密接触，借着呢依靠我们自己宗教的理解你去参看箴言书3章5到6节，当然箴言书叫我们在那里呢要什么，要不可以依赖自己的聪明，要专心依赖耶和华，对吧？但是呢张博士说我们的灵魂已经失去，借着我们自己的这种宗教理解，我们失去跟神亲密的接触了。这个呢不是一个故意的罪不是你故意要去犯的罪，而且呢也没有惩罚随之而来。但是一旦一个人明白他是如何妨碍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而导致给他自己为他自己带来不确定、哀伤跟困难的时候呢，那他就必须要回转，而他必须要回转的时候呢，他是带着什么 shame and remorse， 带着羞愧羞耻跟懊悔他必须要这样的回转了。如果他真明白他自己根本就没有跟神有亲密的接触，然后他的服侍都是靠着处于一种责任感，或者处于一种他自己分析之后有一种需要，他就觉得他应该服侍耶稣，那样的去服侍，然而呢他自己跟耶稣基督却没有亲密的接触了。所以张博士说这不是一个故意的罪，当然也没有什么惩罚，但是呢这个却会导致自己很多不确定、很多哀伤、很多困难的。所以张博士在第二段就说我们需要依赖耶稣复活的生命在一个多过我们所知道的更深的、更多的那个层面上。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你要依赖耶稣基督你要依赖耶稣复活的生命，但其实呢我们应该是在一种更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要深的层面上去依赖耶稣复活的生命。我们应该养成继续在每一件事情上寻求耶稣的忠告、耶稣的意见、耶稣的计划继续不断寻求他，在每一件事情上继续不断寻求他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应该养成而不是做出我们这种常理判断之后的决定，根据我们的常识判断，好像很自然的人生经验累积下来的等等，我们就做这样决定，不对的，你不应该是这样做决定。因为很多人都是我们根据我们的常理判断我们做决定，然后呢 要求耶稣来祝福我们所做的决定，但张博士说我们不应当如此，我们不应当根据我们自己的常识判断做完决定之后再请耶稣来祝福，我们应该养成啊，继续不断寻求，在每件事情上都寻求耶稣的忠告，耶稣的劝告，耶稣的意见，耶稣的计谋。counsel 这个字辅导也是用这个字就是要接受耶稣的辅导，耶稣的话语，耶稣的劝诫，耶稣的意见等等。然后张博士就说，如果我们不是养成这种习惯，如果我们只是做出自己根据常理所做的决定，然后要求耶稣祝福他的话，耶稣不能祝福那些决定，那不是在耶稣的领域上这么做。就是说你要耶稣在你都根据你自己的聪明才干经验知识做出决定之后，你要耶稣来祝福你的话，耶稣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么做这个已经不是在他领域范围里面了。而那些决定呢，是跟事实分割的，脱离的，脱离事实，这跟耶稣所要的所要求的都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张博士说，如果呢我们做某件事情仅仅是出于一种责任感的话，我们试图我们是在试图达到活像，达到我们是怎么活呢，我们是试图在达到一个标准，而那个标准是跟耶稣基督竞争的。如果你今天是因为这里有一个事情，或你觉得这是你的责任，你必须要这样做，你其实你是在活出一个标准，是跟耶稣基督在竞争的，我们就变成一个 prideful 很骄傲的 arrogant 很自负自大的人，认为我们知道在每个处境中应该怎么做，应该做什么。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责任感呢放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而不是耶稣复活的生命做宝座。我们呢不是被告知要行在我们良心的光中，或行在我们责任感的光中，恰恰相反，我们是被告知要行在光中，如同他是在光中。请你注意这个行在光中都打了引号，因为这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也就是说张博士的意思是说，神是要你行走在光中的，那个光中是如同他在光中，他是在光中，意思就是要你行走在神的光中，而不是行走在你的良心的光中，或者行走在你的责任感的光中。当我们做某件事情是出于责任感的时候呢，那就很容易解释我们的行为我们就很容易对别人来解释我们的行为的原因，为什么这么做。然而当我们呢做某件事情是出于顺服主的时候呢，那可能呢就没有其他的解释，除了顺服之外你几乎没有办法对别人来有所解释了。所以张博士在最后一句话就说，这是为什么一个圣徒呢可能是如此容易被嘲笑被误解，因为人家问你为什么这么做你几乎除了顺服神，你好像讲不出其他的理由，人家就会笑你。我就被笑过啊，人家就觉得我很可笑啊，就是比方说教养孩童，知道怎么教养育孩子，那我就说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样，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嘛。然后呢，我的亲戚就笑我，觉得很可笑，因为说圣经是2000年前古代的人我是活在现代，我怎么还拿古代的东西出来？那很可笑。好了，当我呢回应神的呼召，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我就做神要我做的圣经辅导事工的时候，那神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神有一天真的告诉我，神他要我离开，我本来在做所长刚开始做得很辛苦，因为要去拆违章建筑，等一切都好转的时候，真的一切都好转的时候，十月份神竟然借着张博士灵修的经文，借着摩西他到旷野去，因为他以前服侍都是很血气在那边在埃及凭自己的力量要拯救以色列人，打死了埃及人，结果呢 第二天这件事情就传开来，他就只好逃到旷野。那时候他就在旷野40年。神就说辞职，我那时候我还以为我搞错了呢，我就心想啊，不可能吧，就祷告祷告一个月，真的是，那当我下定决心了，真的知道这是出于神了，我很平安了，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顾虑了，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想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别人来问我了，我还真难回答，我就只好说这是神要我走的，神怎么跟你说话，这又很难了，但是你出于顺服神，你就没有什么好解释了，对吧？所以呢，张博士就讲说，我们服侍神的人不应该是哪里有需要我们根据判断我们就跳进去，或者说这是我的责任，因为我是我是传道人，我是这个教会负责人，我应该这么做，结果呢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所谓的箴言书里面讲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依靠耶和华要认定他，对吧？专心依靠主。结果呢，因为我们跟耶稣复活的生命没有亲密的接触，结果呢我们到最后就是事工，然后呢就是忙忙忙忙忙，然后我们呢好像做什么事工都根据我们的常理判断，就好像你根据常理判断，你就觉得这是不可能啦，现在这栋房子很便宜啦，要赶快买下来啦，再也找不到这么便宜的房子啦，所以这是教会要建堂啦。你祷告过了没有？真的是出于复活的主耶稣的生命那样的告知我们吗？神真的启示出来，这个我也很难解释，这个只有亲近神的人才知道，你跪在那里你所做的决定你就会知道，而这个只有你跟上帝知道。其实呢，我最近看很多传道人都很忙很忙，很多弟兄姐妹也很忙很忙，那我突然意识到我自己也曾经很忙很忙，那很忙很忙到最后呢，就真的忙到最后呢，我们就只好做做做看到哪里有需要，看到应该怎么做，我们几乎想都不想赶快去做，我们也不会去祷告，因为祷告太浪费时间了然后我就发现像张博士讲，这不是故意的罪，而且呢也没有跟着而来的惩罚，但是呢到最后呢的确会导致我们哀伤，导致我们不确定，因为你都是靠你自己在做，你也不知道神的旨意如何，对吧？所以呢你只能凭你自己这样做，做完之后呢只好那边忐忑不安的等候做完的结果，结果呢如果能够马上知道，或过两天或过两个礼拜或过两个月或过两年如果只是两天那还好，三天还好，万一要等三个礼拜呢，哇，那三个礼拜你就忐忑不安，那如果要等三个月呢，那又更难受了，那等三年呢，那简直是坐立难安，那你没有祷告导致自己那些不安，那些伤心哀伤忧愁甚至困难，到最后呢你只好回转到神面前，是羞愧的懊悔的。所以张博士就告诉我们说，你现在相信了吗？你现在相信那门徒说现在我们相信了，你说现在我相信了主耶稣你讲这些我都懂了，现在我相信了，但是耶稣说你说你现在相信真的吗？时候将到，你们都要留下我一个人，直到最后被圣灵充满，直到最后我复活，复活的生命给你们，你们被圣灵充满，那时候呢你们才真信。所以我想想也对我们今天服侍神的人，而我们真的是跟耶稣复活的生命这么连结，我们真的信他是一种按照圣经所启示出来那种信靠他，以至于我们服侍他就是跟着他走的那样的服侍他，没有跑在他前面。但是呢有多少人敢说你真的花在事工上的时间，你真的安静的时间，你自己去想想。我相信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如此过，我相信我们服侍神的人，不管你是代职服侍或者是全职服侍如果你很诚实，很诚实问你自己，就说你不说谎，你不用讲出来给我们大家听，如果你真的很诚实问你自己，你真的是在靠着复活的主的生命在服侍他，还是靠你自己的所有的生命阅历啦、神学装备啦、服侍经验啦、人生技巧、人生经验， 然后你做出决定呢？我自己都坦白承认，有一段时间，我追求主真的很喜乐，我靠着他服侍他很甜美。慢慢的啊，这个神学装备也有了，这个道呢，就像和哥和长老讲的，给他一本圣经，随时随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段经文，他都可以给你讲出一篇好道。哦，什么时候我就变成好像这个装备都在脑袋瓜了，就变成我这个人所思所想就是那样，所以出来就是这样，所以想都不想啊，辅导的时候想都不想，曾几何时也变成如此。但是呢，有正在自己依靠自己想都不想的时候，哎，就碰到瓶颈，没有办法突破。然后那时候才知道什么，嘿，你只是因为这里有需要，嘿，你只是因为责任感嘛，对不对？你是老师嘛，你是辅导大师嘛，你何该辅导这个人嘛，你考虑都没考虑嘛。所以到最后我就发现不行，我就很羡慕啊，怎么样跟耶稣谈恋爱哦，那时候到处寻求，当人家在讲雅歌书的时候，我说啊，那你那个给我听好吗？我想要像雅歌那样跟耶稣谈恋爱，我想要陷入在跟耶稣谈恋爱那种非常亲密的光景里面。哦，真的求啊，跪在神面前啊，跪了跪跪，咚，睡着了，哎，睡着了，然后醒过来，哎，好，再来一遍。好，在寻求神，哦，专注十字架，专注专注，又东想西想，我呀很困难的，所以这个不容易。但是呢，张博士劝勉我们，我们真的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凡事啊，在我们的每一件事情上，我们应该继续不断寻求他，寻求他的旨意，寻求他的谋略。而且呢，真的应该是依赖他的复活大能，这种生命多过我们所知道的那种层面，还要深还要深。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总之呢，去年的时候我是挺羡慕的，我就跟神讲，我说今年啊，我要能够安静在你面前，我要能够跪在你面光当中，我要能够寻求你，我不要靠我自己，神啊，你一定要帮助我来寻求你。然后神就让我真的回答我的祷告。你知道，如果今天神带领我到中文部啊，就是在美国教会的中文部服事，那我讲中文看中文圣经简直是哎呀习练通达的不得了，真的连预备都可以不要太多的预备啊。明天要讲到，我今天 PowerPoint 做一做，我也能上去讲，也讲得不错，因为我始终相信是神的话，我只要讲对了神的话，神的话自然有力量去改变人。但是那是神自己做工给别人，那我自己呢？我自己搞不好传福音给别人，反倒被福音弃绝啊，没有得到福音的好处啊，对不对？好了，那我去年就跟神说了，我呢要更亲近你，我呢真的很羡慕那些所谓的安静人啊，那种在神面前很安静，那种该讲话的时候才讲话，不该讲话的时候就不讲话，然后就是自己一个人就跪在上帝面前，那种我不是讲那种很神秘的经历啊，像那种盖恩夫人那种属灵伟人，他们跪在上帝面前三个钟头六个钟头，我真的很盼望，我巴不得我每一天都有三个钟头六个钟头跪在上帝面前。但问题是跪了一个钟头就想到，哦，还有这个没做，还有那个没做，这个投影片这个还没写出来，那个好了，我就羡慕。我说要怎么样才能够真的是真的我所作所为，我每一个事工，我每一个辅导都依靠神呢？嘿，神就真的很幽默，就让我去服侍英文部，结果呢反而变成我现在很痛苦，不是真正那种痛苦的痛苦，是有一点辛苦的，反而现在变得很辛苦。为什么呢？哎呀，我昨天早上起床我还在想怎么办呢，我这个讲到哈，我现在什么都是从中文，然后再从中文翻成英文，我没有办法直接英文出来。然后呢以前是在美国教会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全部都是英文，结果回到自己本地本家的时候，加入自己的教会本地本家教会的时候，讲中文的时候哎呀真不会啊，连祷告就是 想英文然后翻译成中文这样出来的，没有办法直接用中文讲。结果这么二十几年下来了，中文简直是就是我的生命这样啪出来了，现在呢脑袋瓜要转一下讲英文。然后我就发现怎么连我的祷告，怎么连我这个圣经都是从中文然后翻成英文。你知道从中文翻英文是你的翻译能力来翻吗？哎呀，我就觉得神啊，我真需要你。连我读英文圣经啊，我现在就开始学习，真的要从头读英文圣经。虽然以前也读英文圣经，但是是不一样的，嗯，反正就不一样。我就发现神真的就用这种很幽默的方式来训练我依赖耶稣复活的大能。我跟这些年轻人讲，带团体辅导，在查那个 The Christian Life， 中文就是磐石之上。哇，中文名称翻得真好。如果我讲的话，我就说哦，有一本书 On the Rock， 磐石之上，我搞不好就中文书籍直接翻成英文，人家还说什么叫 On the Rock。 我说哦，嗯，我找找看它应该叫什么。哦， The Christian Life， 基督徒生命，基督徒生活。好了，所有的东西中文看过，现在回头看英文就觉得怎么那么不太一样啊，真的不太一样。哎呀，很辛苦啊，重新来一遍。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每次讲的时候我就祷告，连我祷告的时候我也祷告，连我讲到的时候我也祷告，我要引用一段英文圣经的时候我也祷告，我在带领这些所有的老师们团契的时候英文的我要用英文讲啊，我也祷告。所有我们课堂上这种中文的圣经辅导全部都变成英文。我不是只是讲说大纲是英文或一个专有名词的英文，是从第一句话到最后一句话全都是要英文的时候。哎呀，真的，如果没有耶稣复活的大能，如果没有仰赖耶稣基督，我告诉你，那简直就像你们如果中间在学英文啊，就是回到小学初中高中，你知道学英文你在背英文单词，你在背，你知道吗，你在背那些东西，你不是在生命表达。哎呀，那真的是很辛苦，对吧？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他让我知道我不能依靠我自己，我必须要依靠神。所以呢，耶稣说，你真相信吗？我相信，但是时候将到。什么时候将到呢？就是那个关键时刻。关键时刻来到的时候，我们很忙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尝试来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就把耶稣丢在一边了，我们不需要靠耶稣了。所以张博士说，我们很 prideful， 我们很骄傲的，我们把自己靠自己的人生历练，我们把自己那种责任感，把自己觉得这里有个需要，我们跳进去，这种仪式感，来，我们让他来带领我们的生命呢，我们让他做我们生命的宝座，来做决定，来做判断呢，而不是让耶稣复活的生命。所以想一想，我们真的哈，不是让耶稣复活的生命做宝座，我们并没有行在神的光中，我们是行在自己的良心的光中，自己的认知的光中。就像我昨天举例跟你们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牧师最近我们提醒他，然后呢他行在自己的良心光中，他还回信给我说 at peace， 说他很有平安啊，他只是因为不认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说，但是他不认为他引用那段录像带让大家看是有问题的。那我只能说什么？我只能为他祷告。所以想一想，哎呀，想一想，他就太忙碌，他忙到一种程度，他真的没有跟神亲密的时间，他连预备一篇讲章都那个时间都没有，所以讲出来道就不怎么样了。然后我看着很多弟兄姐妹长老来跟我反映的时候，我想，我看着他，我就在警觉我自己，问我自己，基友谷，你会不会也忙到这样的程度？那就糟糕了。所以趁着你看到别人的时候，神就是告诉你，你自己真相信是要依赖神的大能吗？还是你丢下耶稣独自一个人，你自己在服侍他呢？主啊，我可不愿意自己来服侍你，我自己服侍你，我自己服侍你，服侍得很辛苦的，我自己服侍你，我有几斤几两啊，我能说出什么？ 生的道，我能给人们什么活景啊？哎呀，主啊，真是求你赦免，赦免我们这些服侍你的工人，求你再次用你钉痕的手来吸引我们，求你再次带领我们到加略山，求你再次把我们的眼目高抬。哦，主啊，是的，求你圣灵的风刮起，南风啊吹来，北风啊兴起，从你伊甸园，从你十字架复活，从你天堂的乐园，你就刮起这一阵风，吸引我们来快跑跟随你吧。我的主，我的神啊，请你特别特别怜悯我们这些服侍你的，特别越服侍你看起来好像很什么主任牧师啊，那种啊很所谓的世界级国家级讲员。哦，主啊，求你吸引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是在众人面前传讲你多么美好，然后我们在私下我们能够跪在你荣耀的光中，我们能够寻求你的面，以至于当我们寻求你的面越久的时候，我们出来，我们的面容也因此发光一样，行在你的光中，而不是行在自己的亮光中、自己的认为中、自己的标准中、自己的人生经验中。我的主，我的神啊，求你怜悯我和我们一起同工的这一些服侍你的人。我为美国教会，我为在美国的华人教会，我为在台湾的华人教会，我为在中国的华人教会，我为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服侍你的人，全职的、代职的，主啊，我都求你怜悯，吸引我们到你面光当中，吸引我们来就近你。你复活的大能真的是我们依靠的，我们脑袋抓知道，但是我们心灵、我们灵魂深处，主啊，帮助我们跟上去。主啊，我们不知道怎么跪在你面前30分钟、60分钟的人，请你帮助我们，请你帮助我们养成亲近你、寻求你，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你来翻转。主啊，怜悯我们，我们可不愿意真的在台上哦，好像讲得头头是道，然后我们生命里面却越来越感到我们是在靠自己服侍你。因为到这样有一天，我们真的会疲乏，真的会困倦，以至于到最后像张博士所说的，我们必须要回转，然后是带着羞愧、带着懊悔。你提醒我们，你在二月份最后一天来提醒我们，你提醒我们是因为你知道人生有比世界上这种责任感、这种需要更重要的，那就是主耶稣你自己，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么你把我们放在各式各样光景当中，我们出于顺服你，我们就真的能够活一种顺服你的生命。哪怕别人问我们理由而我们答不出来的时候，你仍然在我们心中坐着为王，我们愿意你的宝座在我们心中，我们愿意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寻求你。请你帮助我们，请你给我们祷告的心，请你给我们祷告的灵，请你的圣灵帮助我们祷告，请你自己教导我们祷告，请你让我们在祷告中亲近你，让我们在祷告中越发的靠近你，越发的爱你。求主使我们得着你自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